今天呢，大家也都知道是什么节日啊？母亲节，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节日。我每年我都会稍微提一下，母亲节是1907年美国一位安娜女士，她在第二个主日的时候，她发起了。到了1914年，美国总统 Wilson 他就定每年五月第二个主日为母亲节。那么传统上我们都会买一些花，尤其是康乃馨，送给母亲，打电话给母亲，或者是带母亲吃一顿饭。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母亲实际上是受苦最多，其实不只是受苦，受气也是最多的，但是享受却是最少的。所以我有的时候心里想说，做一个母亲实际上不容易，做一个父亲比较容易的多了。所以我们有母亲节，当然其实也有父亲节了，不过没有人去过它了，没有人去庆祝它了。但是过了多少年以后呢，安娜女士她有一次她就说，她说我很后悔，因为不是说母亲节不好，因为她说后来母亲节变得太过于商业化了。您觉得吗？圣诞节也是一样，复活节也是一样，最后商业化以后就变形了，不再有那个原本的味道。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怎么样啊？我今天早上我儿子从中国打电话过来，当然他第一句话就说 Mom is there， 我就赶快交给我太太去了，来跟我太太就庆祝母亲节啊！当然我太太非常高兴，我太太就说，你有没有打电话给阿妈，就是这个在台湾的 我太太的妈妈。然后我那个 Rachel 说有，我也有打电话给阿妈。后来我们也自己打电话回去台湾给玲玲的妈妈，跟她说母亲节愉快等等。你们有没有这么做啊？感谢赞美神。我们也欢迎这个范妈妈回来了啊！你现在稍微胖一点，气色好看多了，感谢赞美神。还有我们的那个少弟兄也回来了，哈利路亚，赞美神。神的大能的手总是无所不在的。在母亲节你可能会说，哎呀，其实我们不是说不过母亲节了，我们每天都过母亲节。我跟你讲，很可能你就是每年都没有过，讲这个话的可能都是每年都没有过这个机会。真的你要向你的母亲表示。所以我们在会后我们要到 Beaver Lake Park 野猫湖去，我们要来有一个 picnic， 一个 barbecue。 本来要去那个 Carnarvon Farm 比较远一点，但是礼拜六我跟玲玲先去看一下地形。他那边有一条河，那么他讲说 flood damage， 所以前段时间洪水很大的时候他有造成一些 damage， 所以他整个封起来不让我们去。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 Beaver Lake 也是非常好。前两天我听一个姐妹讲，她说，哎呀，我好希望我儿子这个母亲节会回来。这是母亲所希望的，是不是？希望孩子回来，不管孩子怎么样。我以前我妈妈还在的时候，我妈妈真的很好。我太太有的时候跟我说，你应该要想办法从你妈妈那边遗传一点她的好处来。我妈妈是难得糊涂的，就其实她非常糊涂，但是她是难得糊涂的。她都知道每一个孩子做了什么不好的，甚至于有的时候小时候偷妈妈的钱出去，我妈妈都知道。但是她轻描淡写的讲过去，甚至于有的时候我做事情做不好，考试考不好的时候，我妈妈都会说，其实阿七啊，你都会做，你只是粗心啊，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有的时候真的希望我能够遗传到一点我母亲她那样子温柔的个性，她不去强求的。真的有的时候啊，我有的时候看我的儿子我就很不顺眼了。因为我儿子真的很有意思啊，他以前小时候早上的时候那个垃圾车来了，他说将来长大要做 garbage man 啊，我听了我都气呀、啊。好歹有一点点志向，你做 garbage man 干什么？然后他有一阵子高中的时候很爱骑脚踏车啊，就常常去越野，我还跟他骑一次，骑得吓了我一个胆少了半个，那个一路冲下去啊，那个在那个 Tiger Mountain 啊，也摔得我昏头转向了。然后他就说他要做一个 biker， 我就好紧张，我说那个孩子，我就有的是在不太敢讲他了，我就跟太太抱怨他了，就是你看都是你没有教好这个孩子，从小一点志气都没有等等等等。我太太说那你就让孩子碰头嘛，他碰破头他自然会找到那个路。我说何必呢，我说我自己以前也是碰破头一路走过来，碰得头破血流，然后蓦然回首转眼成空，老大徒悲伤啊。我说他难道非要碰破头然后到这个光景才回头吗？我太太说你不要这么紧张，他才23岁，他才24岁啊。我心里想也对啊，23岁的时候我还爬在地上打弹珠玩纸牌了，他23岁24岁他就已经开始这个事业在做，那个事业要做，他现在在中国在上海也找了事情做，也是不错啊。我现在唯一担心他的呢，一个做父亲的心，我只希望他能够有一个爱主的女孩子跟他同走天路。我也不要说这个女孩多有钱多美丽，这都没有关系，一个爱主的女孩子能够带他走回到天路，我相信这也是我们一家都是希望的。真的感谢赞美神，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下。哈利路亚，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赞美你，因为你赐给我们妈妈，使我们能从妈妈的关心之中渐渐的长大，更加认识神的爱。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祷告感谢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今天要讲的一个讲章的题目是做一个敬畏神的母亲啊。我们固然讲说母亲多好，母亲要怎么样，母亲照顾全家人，但是母亲真的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一个母亲。因为我自己也是很感谢神，我家有一个敬畏神的母亲，我的太太，所以我的孩子他就算说这边跑跑那边跑跑，从来没有离开过神，神一只手在他们的身上，手一直在他们身上保守带领他们。所以我们母亲真的要做一个敬畏神的母亲。圣经上面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让我们翻到箴言第九章第十节好吧。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学会怎么翻圣经，怎么学习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有没有翻到？翻到请说阿们。箴言第九章第十节，你会很诧异，你真的要自己拿一本圣经翻，因为你终身受用无穷。第十节，让我们一起来念，请。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哈利路亚。您知道吗，这句话它的意思讲的已经非常明白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做母亲的，今天母亲节，你爱母亲，你爱你的孩子，你爱你的家，你持家，你像一个才德的妇人，其实这是天性，不管哪个母亲都会这么做。但是敬畏耶和华，做一个敬畏神的母亲，就是只有那个神爱的人，神要赐福给他的，能够这么做。所以敬畏，敬就是说你做他所喜欢的事情，不是吗？你如果说你敬爱你的爸爸，你当然要做他所喜欢的事情，说他所喜欢听的话，不是吗？ 那么畏就是怕他，所以你怕你的爸爸，你就不做你爸爸不要做的事情，你就不说你爸爸不喜欢听的话，不是吗？所以当我们敬畏神，做一个敬畏神的母亲呢，你真的要讲他喜欢听的话，耶稣喜欢，父神阿爸父神喜欢说的话，做他喜欢做的事情，而你不要去做他不喜欢说的事情，不要去说他不喜欢说的话。而你认识至圣者，也就是说认识那个上帝，便是聪明。你认识上帝呢，你就会知道自己的有限，自己的不足，你就会认清自己的罪孽过犯，你就会认识神做事的法则，你就会认识自己对神到底有多少的信心。你不要以为说我受了洗，我觉得是受了新的主，我就是啊，没有罪了，我就是大有信心了，我就是知道神做事的法则了，我就是开始要大展宏图啊，一展所能，或者是辉煌腾达，或者是荣华富贵了，没有。当你认识至圣者的时候，你才真的看到自己的渺小，自己的有限。当你真正认识他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呢一无所有，你就知道自己还是罪孽满盈啊。我们受洗的时候，神赦免了你一切的罪孽过犯，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受了洗以后，还会有许许多多的罪孽过犯，不是吗？我们还是会对于神不够热心。神已经讲得很明白，不是说你犯了刑法才有罪，你对神不够热心，你没有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你没有爱人如己，这些都是罪孽，都是过犯。更不用讲说你嫉妒人，你怨天尤人，或者是你自私，或者是你怎么样，或者是你怎么样，这都是罪孽过犯。所以我们仍然是一直不断的有这样的发生，甚至于我们根本不了解神到底他做事的法则是什么。你有没有去祷告亲近神？你有没有去读圣经？你有没有去寻求神的旨意？你有没有这样？你有没有那样？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能根本不了解神他做事的法则。你有的时候看到一个人，他也不信神，但是他为什么这么样？神恩待他，荣华富贵，甚至于长命百岁，甚至于父慈子孝，都有这回事情，为什么？但是您可知道吗？他可能家里面好几代为了神的国，为了神的义，受到逼迫，甚至于牺牲了生命的吗？不是吗？有这种人的。所以圣经上面说，神的恩典及千代及万代。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的人他是坏人一个，又不信神，但是不见得有什么坏事发生在他身上啊。你也消安勿躁，您不知道圣经也说了，神追讨人的罪及千代及世代。所以我们也会看到有的人有的事情也发生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你不认识至圣者，你不了解自己，根本没有信心啊。我们以为我们信了神我们就很有信心，我有信心我才会信神呢、啊。但是你真的相信将来有一天你会上天堂吗？所以说今天如果说神明天要我走，我说哈利路亚赞美神，我很高兴，我就去天堂了。那么当然我也希望到时候新光爱灵粮堂或者是 Las Vegas 生命和灵粮堂能够继续，我相信也会继续。我也希望有人能够放 PowerPoint， 我也希望有人能够带金板赞，我也希望有人来吹角，继续有人这么做这些事情，我相信神都安排的。所以带我去的时候，我说赞美神啊，感谢神啊，我活在世上我为了神活的，我死的那一天我也是为了他死的，不是吗？他把我找去了。所以我们真的，甚至耶稣说只要你那个信心有像芥菜种那么大，你就不得了啦，你将来有一天就可以移山倒海了，不是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真的不够。感谢赞美神， 所以我要勉励我们弟兄姐妹，要做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你就会有智慧，你认识耶和华，你就会聪明。所以我们来看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到底你敬畏，做一个敬畏神的母亲，你会有什么好处，你会有什么坏处呢？如果我们翻到诗篇128章第一节，诗篇128章，你就箴言向前翻大概15-20个配举吧，你就应该到诗篇128章了，八篇了。有没有翻到？好，感谢赞美神，让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好吧。我们先起 Alice 已经念过，我们就念第一节来，请。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哈利路亚。其实讲得很明白，当然了，前面有一行小字说这是什么上行之师。换句话说，当犹太人他们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的时候，那么他们一路向上走，他们就一路要唱这个歌，甚至于这个祭司就一路吹角，甚至于做这个很大的 banner 旗子，上面就写的敬畏，凡敬畏耶和华遵循他道的人变为有福。所以这些朝圣者就一路上去，一路唱着，凡遵循耶和华的那人变为有福。这不是一个应许，这也不是一个鼓励，或者是一个安慰，或者是一个祝福，这实际上是一个命令。凡就是所有，就是他要我们，他没有说当怎么样或者是要的，他是说凡，就好像后来说必，这是一个命令。所以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真的要敬畏他，做一个敬畏神的母亲，那么他要赐福给你。是哪些福呢？这讲了好多个福，譬如说第二节，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你的事情做起来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等等等等。所以很多的福气要赐给你，我等一下一个一个给你们解释。你知道吗？敬畏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说，我甚至于有的时候生气了，我可以骂人，但是不管什么事情发生，我绝对不敢怨天，我绝对不敢骂神。哎呀，你是什么神啊？你为什么不来帮助我啊？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啊？哇，这如果讲这个话，真的你要真的是亵渎神灵。你千万要注意到，不可以敬畏神。就算说有天大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甚至于房子被烧了，家里面死人了，甚至于一毛钱都没有，吃饭都有问题的时候，出了车祸了，或者生了重病的时候，我仍然不敢开口来冤他，因为我们的神是必须要敬畏他的。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一次摩利沙人弥迦，就是先知弥迦，他对犹大众人跟首领说什么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被像耕田，像一块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所以有很多犹大的首领呢，就开始指责弥迦，哎，你怎么讲这些唱衰的话呢？什么耶路撒冷必被耕田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呢？你怎么可以讲这些叫人家听了心里面好难过的话呢？但是弥迦这个话是从耶和华神那边来的，所以虽然首领们众首领们或者百姓开始指责弥迦的时候，但是西西家王啊，他说，我们岂可把他治死呢？西西家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我相信神也有跟他讲这样的事情，所以西西家他就仍然敬畏耶和华，不敢对这个弥迦或者是对这个 耶和华神有任何的怨言或者是指责或者是不满，结果圣经跟了一句话讲说，耶和华因为看西西家敬畏神，所以就没有让这个事情发生，后来才发生。后来真是锡安变成像被耕种的一块田，耶路撒冷城变为乱堆了，所以才会有后来我们所讲的选民回归嘛。以斯拉记里面说，省长所罗巴伯带着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重建 圣殿，然后以斯拉再回到耶路撒冷恢复圣礼的事情，不是吗？然后还会有尼西米，当他听到说耶路撒冷城墙都被毁了，哇，他就禁食祷告痛哭流泪，然后神就激动王，神就激动他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城墙。这都是神的手他在做那奇妙的大事情。如果我们不敬畏神，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别人讲了我们什么事情，我们就开始起毛了，或者我们就开始顺着我们的性子了，任凭己意，我们就用我们的手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神讲得很明白，伸张公义在他，不是不报，事后未到。你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敬畏神啊。你的孩子可能不很好，就像我以前看我的孩子不很好，但是当我不讲一句咒诅的话，实际上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你讲人不好你就是咒诅他，你知道吗？你讲人好，你希望好的事情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你现在把他讲出来，这就叫祝福他。所以我有一次，我那个时候好多年前在浸信会做牧师的时候，助理牧师啦，那么有一次这个会友说请我到他家，说是叫做就是他的孩子16岁，他要按照犹太人的习惯来为他的孩子祝福。哎呦，我一听傻了，从来没做过这个事情，我第一次做牧师的时候，助理牧师了，我就赶快去找东西，也不容易找到。后来过了几天，他拿给我一个袋子，他说你就去看看那个袋子，你就知道做什么了。哦，就是像一个犹太拉比一样，他们吹角，他们抹油，然后为这个孩子祷告，为这个孩子祝福。你把希望发生在人家身上好的事情讲出来，现在就讲出来，这就是祝福。你讲人家不好的就是咒诅。所以我们的孩子固然不好，但是我们或者甚至于我们的丈夫不好，我们的甚至于我们的父母不好，我们的太太不好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大可祝福他而不要咒诅他，因为我们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神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耶稣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耶稣是道成肉身， Word became flesh， 就是神口所出的话成了耶稣，所以神口所出的话是有能力的。既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小基督，所以我们口出的话也有能力。你祝福人，人就得祝福，你咒诅人，人就受咒诅。所以你要祝福人，要做一个敬畏神的母亲，同样要做一个敬畏神的父亲。所以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你的事情就一切顺利。这就是刚才讲你要得福，你要蒙福，到底蒙什么福？这已经很明显看出来了，你吃你劳碌得来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不希望不劳而获，谁希望不劳而获？我都不愿意不劳而获。因为您知道吗，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不是容易的事情。如果说你甚至于还没有摆出敬畏他，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爱他的时候，或者是遵行他的话语，甚至于你圣经都不懂的时候，但是他却叫你生活得到供应的时候，这是他的恩典啊。因为照这个地方讲说，你应该先要敬畏他，他才会赐这个福给你，劳碌所得的他才能够让你享福，而且让你所做的事情都尽都顺利，不是吗？以前神造人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神讲得很明白，说叫你修女看守园中的一切， 然后叫你治理管理天上的飞鸟，海里的鱼，还有地上所有的活物。但是人犯了罪，所以这些都权柄都落在撒旦魔鬼的手中，不是吗？然后神就下了一条命令说，从今以后呢，地要长荆棘，要长棘藜，那你男人要汗流浃背，然后才能够勉强糊口，女人要深受生产之苦，受她先生的辖管，甚至于蛇要伤她后裔的脚跟等等。所以汗流浃背才能勉强糊口，本来就是如此。如果说今天神能够带领你，能够还能够让你吃劳碌所得的，你就是享福了，是不是？神从来没有说要我们花香常漫，鸟语花香，或者是天色常蓝呐。但是神保证我们，叫我们做工得息，行路有光亮，甚至于他要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就看我们这是怎么样去相信他，怎么样来敬畏他，怎么样照着他的方式来做。而这里跟着又讲说，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哈利路亚，这是一幅天伦乐的景象，不是吗？现在老实讲，有几家还能够说太太在房间里面读经祷告，或者是在那边做女红，或者是在那边做饭做菜，然后先生在那边帮忙，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孩子绕到身边的，有几家？没有啦，是不是？不要讲我家，我相信各位的家也都是如此啦，都是为了打拼啊，都是讲效力啊。一件事情为什么要两个人做呢？为什么孩子要在旁边呢？你知道有一个牧师啊，他说他的孩子已经完全不知道什么叫敬老尊贤，更不要讲孝顺。甚至于不是有一个笑话讲，有一个人他那个爸爸妈妈年纪大的时候拿了碗，手会抖啊。我跟你讲，我现在有的时候也是忘东忘西，东西抓不准了，抓不稳了，所以手会抖，就是碗就打下去就摔破了。所以他就怎么样，弄个塑胶碗给他爸爸妈妈，塑胶碗瓢都是给他爸爸妈妈，那么不会打破嘛。结果过了几天的儿子说，哎呀，好好保管了，那为什么呢？将来有一天我给你用啊。哎呦，这个听的心里多难过，有一天给他用，那说不定有一天也给我用。所以这个牧师说，他现在感觉到年轻人不懂这一套，所以那年暑假他自己的父母亲已经过世了，就把他的岳父母请来家里面，他就成婚定喜，孝顺他们了，都不要讲话，就做给儿女看了。这一个暑假下来啊，儿女就懂了，他整个人就翻转过来了。你真的不要说你伺候你的儿女，我们伺候，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我们伺候我们的儿女远远超过我们伺候我们的父母亲了。我看的太多了，家家如此。我自己很可惜，我一直没有办法伺候我的父母亲，因为我老实讲，我一直不愿意伺候我的儿女，因为我知道儿女你不能够伺候他，你把他养娇养重，而是儿女你要教导他，你要敬畏耶和华，做一个敬畏耶和华的母亲，你要教导你的儿女。你不能只是说我要让我的儿女什么 head start， 从小九九乘法表就会背了，路都还不会走，九九乘法表就会背很好是没有错，但是他更重要的东西你倒是忽略了他了。有一家跟我讲说，牧师你不知道我很忙啊，我的孩子要去学中文，学钢琴，学小提琴，学跳舞，学绘画，学这个学那个，学公文数学，学还要学作文，还要怎么怎么。我说你赶快走吧，一句话都没有讲，说 我要带我的孩子祷告，我要教我的孩子圣经，我要让我的孩子知道活在这世界上的价值是什么。我们老实讲，我们教我们孩子这么多，你为了什么？将来他飞黄腾达嘛，赚的钱比别人多嘛，地位比别人崇高嘛，都是出于自私啊。哎，圣经上面也有讲啊，他说有一个无知的财主啊，他钱赚的比人家多，收成比人家多，然后他说我要盖一个大仓库，然后我要装满了，他真的装满了，然后他就说灵魂啊，你吃喝吧。结果那天晚上神的灵临了他，说你明天我就要你死，你去吃喝吧，你留给别人去吃喝吧。因为实际上神从来没有说啊，不要我们有荣华富贵，神从来没有说不要我们啊做大事成大官立大业享大名于大器等等，神从来没有说啊。但是神他要讲的前面说，你要敬畏他，你要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不要舍本求末，不要缘木求鱼啊，只为了自己啊，你知道吗？哇，拼命拼命拼命拼命拼命拼命，都是为了自己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吝于祝福人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希望别人那么好，看到人家好我们就心里面就难过，所以反而不去祝福人啊，是不是？我们倒要真的你放开你的心啊，你放开你的心，你想说我祝福人，其实我祝福的邻居，我祝福我的同事，哇，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啊。不要做一个无知的财主。这30年来，我家从有婴孩到有孩童，到有 teenager， 到有少年，到他们读大学，到他们离开家，现在是空空荡荡的，是不是？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家不也都是如此呢？那个年岁，那个日子是充满了挑战，有许多的快乐，但是也有许多的心酸，有许多的痛苦。这不是神的恩典吗？你知道吗？神从来没有要我们每天快快乐乐的，然后从来不生病的。有的时候我给人家祷告，我说求神让你吃喝拉撒这一切正常啊，然后那个人还不太满意，说哎，那我还是吃不多啊，我还是睡不好。我讲说吃喝拉撒这一切正常啊，你今年多大了？85岁，这已经很正常了，是不是？只睡3个小时，只睡4个小时，吃饭吃不下，这已经很正常了。不要忘记了，我们人生都有一个律嘛，将来有一天你们都要死，有一天我都要死的，早走晚走都要走的，甚至于我的弟兄姐妹都已经走了一半了，不是吗？但是唯有什么不会变？唯有就是那个神永远在那边，他不会变。如果说我们去找那个会变的东西，你能够抓得住他吗？我以前特别很骄傲的说，以前我赚钱的时候6位数字，而且是坐六望八。那个时候我真的发的时候千万富翁啊，不是百万啊，如果是真的公司上市的时候。但是那都会变的嘛，911经济轰隆一下子下去的时候，那都不用再讲啊。所以说我们看你要什么东西，我相信各位以前甚至于都是非常飞黄腾达，做大事情，做不得了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到最后的时候，就吃那么一点点饭你就很满足了，睡那么一点点觉你就很满足，最后的时候6x6的一个小房子就够你睡一辈子了，不是吗？再大的房子都是别人的嘛。所以我们做主妇的，他说在安静在内室，安静在做事内室里面做的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一个家的主妇啊，一个母亲啊，假如他不能够沉住气，一天到晚急急忙忙冲冲冲的闯进闯出的，或者是看了这个政论节目就气得不得了，那个家那个搞得乌烟瘴气啊，是不是？所以安静在内室，因为你要知道那耶和华仍然在掌权作王。那个大水虽然翻腾，洪水虽然泛滥，但是耶和华仍然掌权作王。一个母亲 就是这么伟大。所以他说，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蒙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列王记下面有讲到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亚述人灭了南国犹大，他就把人搬来搬去，又把一些人搬了，然后把一些人搬到耶路撒冷，搬到撒玛利亚等等。但是这些搬来的人都是外邦人，他们不懂得敬畏耶和华。圣经第二句话就是说，然后狮子就成群的把他们杀死，把他们咬死。哎呀，我们不依敬畏神啊，你不知道多恐怖啊！我们还以为我们自己了不起，有的时候我真的不敢讲人定胜天，我算什么？美国太空人登陆月球的时候， Armstrong 他带了一本圣经，他就踏上月球，就翻到诗篇第八篇了、啊。我观看你手所造的日月星辰，人算什么啊？你竟眷顾他，人真的算什么？所以我鼓励我们姐妹，尤其在母亲节，做一个敬畏神的母亲，让你的家能够再一次蒙福。而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好处。锡安跟耶路撒冷都是指的是教会、啊、所以说我们个人的蒙福，你家的蒙福，从内室然后从你家蒙福，你还要扩张到整个社会，还要扩张到甚至于后面讲说，愿你看得见你女儿的女儿，儿女的儿女，愿平安赐予以色列，是说你整个民族整个众人都要蒙福啊，绝对不可以小气啊。神一再讲说要我们成为祝福人的管道，要我们成为爱人的管道，神从来没有说我们祝福人是靠我们，我们爱人是靠我们，我们只不过是管道，他祝福我们我们就祝福别人，他爱我们我们就爱别人，完完全全是一个管道。所以我们个人绝对是要扩大，让我们的蒙福能够扩大，你知道吗？但是我们常常我们个人都是只为了自己，只为了自家，只为了自己的孩子，只为了自己的福利，而没有想到这个教会，更不用讲说这个神的国或者是神的旨意。个人为自己想，你如果真的只为自己想，如果大家都只为自己想，就是争来夺去，然后我有一点好处我不让你啊，总是要想说你中间有什么给我，然后都是为了这个，而不是为神的国来着想，所以这个教会就没有办法繁衍，神就没有办法赐福给我们，我们也不会得福，也不会蒙福，更不用讲享福，神也无法赐福。这是说再大的福气就与我们无份，因为我们只看到我们要的东西，而没有看到神的国。哈利路亚，赞美神。当然了，我们多么希望能够看见我们儿女的儿女平安归于以色列。哎，我现在就讲的真的，我已经看到我儿女的儿女了嘛，愿荣耀归以色列，神的国就高举，神的国名就被得到称颂了嘛，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其他的并不重要，不是吗？所以在箴言14:26-27讲，他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你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这句话就讲得非常重，先起讲说敬畏耶和华你得到什么好处，得到什么好处，但是这里说如果说你敬畏耶和华你大有依靠，不但你大有依靠，你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让我们离开死亡的网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神，赞美神，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配得称颂与赞美的，是应当得到极大的尊荣，是应当要敬畏他的。你怎么敬畏他？你读经，你祷告，你照着他的话的做，你为神的国神的旨意来成就，你来为教会你来努力，这就是敬畏耶和华，摆下你自己。我上次在拉斯维加斯啊， 他们也是不太了解奉献的意义。我说我们奉献，我们十分之一不光是金钱，十分之一包括我们的时间，我们力量的十分之一都要奉献，甚至于要献上身体当作活祭。所以如果一天有24个小时，你有2.4个小时实际上是属于神的，那个时间你要来做神的事情，你要来称颂赞美神，你要来读经，你要来祷告。当我这么讲的时候，许许多的人都非常阿门。我们不能够只讲说啊，我爱神啊，对啊，没有错啊，我爱神啊，就好像我们讲说对啊，我们又不知道特别庆祝母亲节嘛，我们都是每天都庆祝母亲节嘛，就很可能你却从来没有庆祝过母亲节一样。很可能你说你真的爱神，但是圣经上面讲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怎么看到你的心，我怎么看到你的力，你尽了多少，我也不能够一天到晚跟到你屁股后面，不是吗？第二句话就讲出来了，其次要爱人如己。你如果能够爱人如己，这就表现出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了，是不是？这是可以 measure 可以衡量的。神的国，神的义，实际上神从来没有要天使，因为天使只是一个服役的灵，天使不会传福音的，要靠我们人来传福音，要靠我们基督徒来传福音。那讲的不好听的，连牧师，教会要增长，牧师所能做的就是在讲台里面教导大家，鼓励安慰劝勉，然后在逐日学圣经，然后再服侍来教导大家，能够来把大家带起来。而真正羊群要生的时候，羊只有羊才能生羊，牧羊人不会生羊，只有羊才会生羊。这就讲得很明白了。让我们低头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我们感谢，求你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还有祷告，求你也来再一次保守我们今天母亲节，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母亲都成为一个敬畏神的母亲，能够让我们的子女看见了也成为敬畏神的子女，让我们传福音用我们自己来做一个样子，让人家看到就说神在我们中间，神的爱，神的恩典在我们中间。我们就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悦纳了我们的敬拜赞美，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信息，我们的服事。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主耶稣基督得到高举。哈利路亚，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请起立，让我们来唱我们的回应诗歌。主啊，有多少？
主爱有多少，主恩有多深，大感言舍命为救人灵魂，主主恩有多深。 主爱有多少，主恩有多深，每当我思想，我心感恩，
东离西有多么远，天离地有多么深，你爱我们就有多少，你的恩典就有多深。神舍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舍了他自己，他甘愿舍命，为了救你，为了救我。所以你说主爱到底有多少，有多深呢？或者我们的家庭，你一路看来不是神在保守吗？纵有高低起伏，纵有许多忧愁烦恼困苦患难，但是你没有看到吗？神多大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你难道不愿意要做一个，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做一个敬畏神的母亲吗？让我们的孩子看到，妈妈，神真的与你同在。我相信只要你这么做，就算你的孩子他以前是不敬爱你，甚至于辱骂你，甚至于不接纳你，甚至于不孝顺你，甚至于不抚养你，但是当你看，当你活出基督的样式来的时候，当你敬畏神的时候，慢慢慢慢的，你孩子都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认罪悔改，因为主的爱已经在你身上显出来了，因为主的恩典，主的祝福已经从你的身上流到他们去了，所以这一切都要变化的。感谢神，赞美神，愿我们一起来领受这样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